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17号，公元2018年4月2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行政中央在新德里举办大型西藏文化节；丹增德勒仁波切外甥女在澳洲与华人接触互动；布克国际奖向中共俯首，台湾入围者国籍变中国台湾。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藏人行政中央举办的西藏文化节活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新德里前任首席部长在内的印方嘉宾同藏人司政、前首席部长等出席了文化节开幕仪式。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为期3天的西藏文化节于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正式举办。在今天的文化节开幕式上，新德里前首席部长希拉迪克希特致辞赞叹西藏文化与艺术，并呼吁各方继续努力推展自己的独特艺术与实务。司政洛桑森格也在仪式上再次感谢印度政府与民间，并强调藏人对印度的感激发自内心。今天文化节的一项环节为西藏议题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以及印度国际中心亚洲项目主席卡碧拉等围绕主题印度与西藏古今关系展开讨论。此次文化节内容还包括图片展览、电影放映与西藏歌舞表演、传统藏医疗校介绍等等。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近日抵达澳洲，在澳洲国会人权委员会作证，拜会官方与民间援藏人士，并与澳洲的藏人及华人接触互动。尼玛拉姆此次在澳洲停留约10天，除了参加国会听证会外，还在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的陪同下与澳洲的部分华人交流。驻澳华人事务联络官格桑坚参透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在墨尔本，尼玛拉姆同部分华人见面，介绍了他的舅舅丹增德勒仁波切遭到冤判入狱并突然身亡，以及寻求真相的藏人遭中共镇压的情况。格桑坚参表示，
尼玛拉姆女才跟在澳洲的华人进行了许多互动活动，那在澳洲的华人对藏人能够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之下，那对自己的宗教领袖所遭受的苦难，这么长久的进行抗争活动，对藏人的这种勇气，对藏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勇气，认为呢非常的怎么讲呢，说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这种勇气，给予了赞赏。
尼玛拉姆此行还同澳洲藏人进行互动，格桑坚参介绍说，
当然了，在这边澳洲的很多藏人都是曾经在西藏境内遭受搞中国监狱里面出来的人，所以呢这个尼玛拉姆的出访可以说大家再一次提起了曾经在中国的这种监狱里面所遭受中国的这种苦难，我认为这次的出访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出访。
此次尼玛拉姆的主要活动之一是出席国会人权委员会听证会。他在会上叙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被捕及身亡前后的情况，呼吁澳洲国会人权委员会敦促中共彻查有关他舅舅遭冤判并莫名身亡的事件。
那你们那么在那个提出的那个诉求里面，希望澳洲国会能够在跟中共打交道的时候，向中共提出了让他的叔叔他的舅舅当着他的仁波切究竟犯了什么罪？那为什么仁波切突然会在狱中不明不白的去世以后中国当局为什么不敢把仁波切的遗体交给家人？以及尼玛拉姆女士还会继续在国际上对仁波切的这些冤案进行上诉活动，希望得到澳洲国会议员以及澳洲官员的支持。那很多澳洲国会的议员对仁波切尼玛拉姆所遭受的这种苦难是给予了非常很大的同情，很多议员拥抱尼玛拉姆女士苦诉着对西格吉利所发生的这种残酷境遇的这种同情。那与此同时，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台湾作家吴明义撰写，加拿大学者石代伦英译的小说《单车失窃记》入围英国曼布克国际奖，但因受到中共驻英使馆的反应，主办单位于官网将吴明义的国籍擅改为中国台湾，引起作者和台湾外交部的不满。英国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每年表彰在英国出版的优秀翻译小说作品，今年台湾作家吴明义的《单车失窃记》获得入围，他透过脸书表示荣幸，并特别提出自己的国籍被列为台湾。有中国媒体随即对此进行报道，欲再度挑起网络挞伐。然而，布克国际奖已选择向中共妥协，在官网将吴明义的国籍擅自改为中国台湾。据《自由时报》等台湾媒体报道，吴明义获悉这一情况后，透过脸书强调，这和我个人的立场不同，我会寻求协助，向主办单位表达我的个人立场。而据英国《卫报》报道，布克国际奖是在受到伦敦中共大使馆的抗议后，才做出修改作者国籍的选择。台湾外交部于3月29号表示，已请驻英国代表处进洽主办单位，表达严正关切，并要求更正对台湾的称谓。《单车失窃记》一书有关台湾20世纪的历史，中国网民曾在微博扬言要抵制这本著作，表示因为作者的立场与13亿中国人民不一致。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30年前遭镇压的那场纪念活动》。不幸的是，纪念活动遭到了中共政府武力镇压。虽然这次活动被中共政府血腥镇压，但是图伯特人并未因此放弃追求人权的努力。在世界人权宣言发布70周年之际，特别记忆30年前那场悲惨的纪念活动，向当时参与活动和为此牺牲的人们致敬。1988年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宣言发布40周年，图伯特哲蚌寺的10位僧人 秘密把世界人权宣言翻译成图波特文。由于当时国家控制所有的印刷部门，印刷任何东西都需要政府有关方面批准，印刷图波特文世界人权宣言当时绝对不可能被批准的。所以僧人们以图波特传统印刷经典的方式，用木板雕刻印刷了首版图伯特文的世界人权宣言，准备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宣言发布40周年的人权纪念活动上发行。就在此时，中国政府的报纸也在大量宣传中国政府尊重人权的承诺，因为中国政府也在积极筹备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纪念大会，这也是中国政府首次举办这个纪念活动，试图在国际上重新塑造良好的形象，这也增加了图伯特人对纪念活动的信心。1988年12月10号上午11点左右，拉萨的图伯特人在僧人带领下举行抗议游行，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布40周年。僧人和民众手持图伯特国旗，高呼图伯特自由、独立等口号。但是纪念活动进行后没有多久，数百名隶属镇暴单位的员警就赶到现场，并且在示威者前面约20公尺的地方摆好方形的镇暴队形。最前面一排约有12名左右，头戴钢盔、手握 AK-47 式冲锋枪的远警突然跑向示威群众，停在离开他们约只有几公尺的地方，没有警告，没有鸣枪示警，就朝站在他们前面的火把开枪扫射。枪声连续响了好几分钟，就在他们的眼前，西藏人倒了下去。有关图伯特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布40周年活动遭镇压的情况，当时在拉萨现场的外国人到香港新闻俱乐部作证。12月10号，我们三人和其他所有的在拉萨的外国人看到一群没有武装、和平的示威者举着一面旗帜在拉萨市区游行，然后转入闹区八角街继续游行。我看着他们在没有任何挑衅行为的情形下被射杀，而且根据我们的看法无缘无故的被杀。跟随在这面旗子后游行的这些年轻人眼中流出了一股极端畏惧却又坚定不可动摇的特殊神情，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他们也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他们知道某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在我们这一群当时在拉萨现场的外国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想到会发生我们所看到的事情。26岁荷兰籍的瑞士红十字会翻译员科里斯达当时正好在离抗议活动30公尺处，他肩部受枪伤。他的见证，这些年轻的和尚大部分只有20岁到25岁，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到目前为止所经历的事情而斗争，他们尝试的为着争取他们的基本权利，他们为基本自由而战斗。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30年前遭镇压的那场纪念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